们继续谈我跟这个八零后的这个以前的一个私募的一个交易员的一个谈话啊。所以他的前面那个主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是实相的，它无常就是变化。这种变化超过我们的认知范围，而我们总是想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一种控制感，只有以这种确定性和控制感，我们天生来的这种欲望导致了我们现实又不是这样子，所以造成了我们很多的一个痛苦，觉得一种失控感，一种无力感，一种无知感。所以呢，我们试图去与其说我们调整我们的态度，承认这个实相中的无常，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态度。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自负，认为自己这个距离，我们不是想把我们的这个态度调整了跟这个现实相符，而是呢我们产生一种幻觉，觉得我们知道就是底，这二次探底也好，马上就要反弹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们会产生这种错觉，那种错觉纯粹是一种欲望造成了我们的认知上的判断。所以他就说了这些东西哦，就前面就说了一下子，如果他能接受无常的话，他就会克服自己的贪婪。其实他谁不想赚钱呢？谁都想赚钱，但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导致了我们对主观的对自己的认知的偏差，以后对现实的无常无法拒绝承认，以后这会就产生这种认知和现实的错误，这种错误会带入我们的操作中，首先带入我们的心理中，最后我们的心理会产生操作，最后操作会怎么样，这是我的理解啊。他讲，但是呢他又说了，他无常呢本身呢并不是没有规律，它也是有规律的，这句话讲得很好啊。变化它本身就是个规律啊，因为我在我节目中也别的节目中也分享过，它变化本身就是周期，周期是可以被利用的，只是不像你想象那样的一板一眼的被利用。但无常并不是没有规律，它是有规律的，它是有概率的问题，几率。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贪婪啊认为一定会发生，这是最可怕的，但是它有概率，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概率而违反客观规律。这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承认这一点，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快乐，不想要痛苦啊。这不止人类，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每时每刻都想着快乐，不想要痛苦啊。从醒来那一刻我们就想要快乐，比如天冷的时候我们不想起床，因为睡着的时候很舒服。可能作为人类呢，我们会用理性来告诉我们起来吧，对吧？起来会活动，干什么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以后会更多的快乐，努力工作会带到快乐。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战胜了我们人性的动物性中的那种情感情绪啊，用我们理性占领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理性脑来占领我们的这个情绪脑。所以我们所有的出发点其实也都是为了快乐，只是都是为了快乐，但是你就要用那种情绪给你带来的快乐呢，还是用理性带你长期的快乐，他讲的是这个。所以他讲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快乐，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啊都过得很痛苦，因为我们想要快乐，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呢确实是与实相相违背，产生的结果呢就是痛苦，这就是适得其反啊。我们都不想要痛苦，特别是对待一些悲观的事情，一些恐惧的事情，一些贪婪，一些焦虑的时候，我们都想从这个状态中脱离出来，但我们并不想去看事物的真相。其实我们人呢、本能很多是不想看到事物的真相。好像好莱坞一个电影Michael Jackson 就说过 Do you want the truth? Can you handle the truth? 大概是什么意思，他讲你真的想知道真相吗，他讲你能够面对这个真相吗，他讲的是其实人很多情况下是不愿意面对真相。一个鸵鸟把头塞在沙子里面，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动物中都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并不想去看到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真相啊，我们会，其实真正如果看到真相反而是一件好事情，但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啊。所以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幻觉来拒绝真相，就在于是无论在谈恋爱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或者是一个高考的一个通知书下来的时候，谁都怕打开了个信封，是一样的啊。这个是人性中的东西啊。所以但是呢，其实在股市中面对真相其实对我们是有用的。他就说了，如果我们真正的以真实的状态为依据和直接面对的话，其实我们的痛苦会减少很多，至少心理上的痛苦会减少很多。所以在物理上我们真正面对真相的时候，我们会痛苦，但是那种痛苦是暂时的，一下就完了，可能会帮助我们去改变现实或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一直一味的躲避那个真相的时候，怕那个痛苦的时候，就像长痛不如短痛的时候，那个长痛会带给我们的伤害更大，时间更长。他讲的是这个。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情绪都是正面的， 就是是不是正面取决于你怎么样对待他，是个意思。他就认为所有的情绪，恐惧也好，害怕也好，焦虑也好，其实都是正面的，你如果能够处理的好，它就是正面的，就是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它是中性的，你处理的健康的正确的，你就正面的，你如果对它是负面的，你就是怎么样，是吧？就像一个 你父亲批评你，或者给你提供一个建议，你觉得他是一味的找你茬，那你就是负面的，你会躲避，你会恨他，你更不愿意听进去。你要觉得 OK， 这是你的问题，你应该，他是一种善意的，那你就不一样，他还是同样的一句话，取决于你怎么样对待。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情绪都是正面的，这取决于你怎么样对待，也怎么样去做选择和应对。比如说吧，嫉妒啊，我们看到别人的东西啊，嫉妒就是说人家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嫉妒他。像我们看到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也想拥有，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好，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我们做努力去实现它，做出正面的。所以这个嫉妒它本身它是一股力量来推动我们去实现，它本身是一件好事情。如果这个东西啊，你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话，你也不会去嫉妒别人，对吧？你也不会羡慕别人。但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嫉妒，这会给我们产生动力。所以你把他这种嫉妒作为一个动力的话，那么这个嫉妒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我们不是想要别人好的东西啊，把他不是讲失去他，就是不希望就是讲人家就失去这个东西啊，人家失去了你也没得到嘛，哈啊。所以呢，因为我们想要也想拥有那份快乐，对吧？所以呢，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呢得到的一种快乐的理解呢，我们也希望呢那么别人有这东西我们向他学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他，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一种态度，就是把嫉妒变成一个我们向别人学，你问人家怎么回事情啊啊等等，这样子的话你也拥有了，别人也愿意跟你分享，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把嫉妒变成了一个学习的一个动力，是这个意思。但我们了解到这种嫉妒的话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如果这是赞叹别人有足够美好的时候，拥有这些东西享受的功用的时候，我们也鼓励自己得到。如果我们不想要就算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那么就应该努力去实现。他说话一点点那个重复啊，我觉得嫉妒呢也得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一个想法。首先我们要对自己要了解，了解这个东西就首先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是不是有价值，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当我们要做的东西对我们有价值，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能够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而且觉得别人可以我们也可以，那我们就会做。那个拥有者呢也能得到一种，他帮助我们的时候他也能得到一种快乐和帮助，所以对我们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学习，因为学习别人的这种心态，他也是一种开心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嫉妒呢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要看我们怎么去认为他。对好多东西呢就是要追求啊，这是无意志，全世界的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都想追求这种美好的东西啊。其实恐惧也是一样，就他把这个嫉妒说完了以后，他对嫉妒的理解他只是他的一种看法，他就开始谈恐惧了。因为股市中更多的是恐惧，谈恐惧也是一样。恐惧呢是对我们，因为我们害怕失去的东西，嫉妒是我们想得到，别人得到了，我们嫉妒他，我们也嫉妒跟羡慕在西方的英语中是非常相类似的一个词了。其实它东西是一样的一种情绪，它只是表象不一样。其实恐惧也是一样，恐惧对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害怕，所以失去，所以呢失去了呢，我们就会痛苦。所以我们不想要痛苦，对吧？如果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躲避恐惧，就是个原因，就是我们怕失去，这根子是在这个地方。他这一点理解的还是挺到位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回避，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那个害就是一种不好的情绪，那么恐惧是一种不好的情绪，我们就会躲避那个恐惧。而我们越躲避那个恐惧呢，可能我们对那个恐惧本身又会更恐惧，会带来更大的恐惧。所以恐惧容易被放大，以至于阻止了我们去做那些事情去，或者是把那个造成我们恐惧或者造成我们的危险的东西呢视而不见，或者拖延，或者是怎么样，最后那事情只会伤害越来越大啊。这是我的理解啊。他讲如果我们将要失去的东西，我们当然恐惧，我们当然害怕，但这种恐惧呢只是一种担心，可能让我们去谨慎的应对。他说的意思是恐惧本身是一种情绪，他就像他实际上是个提醒我们，就 OK 你恐惧了，你要去应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警报器一样的。他讲这个我们应该把它拿来运用的，他是这个意思啊。他讲他可能这个恐惧是真的是有危险的，他当然了也不一定是，当然有可能是危险也可能不是危险，它只是个警报器，所以他给我们提供了个信号，但发现它是不是真的危险，我们就应该做出选择或做出 措施。所以呢就像个信号灯一样，他也得告诉我们我们去处理，而不是因为害怕那个恐惧就躲避那个信号灯，是吧？就像那个伊朗的国王一样的，每次那个信号兵那个边界的人告诉他哎，敌人来了，他就把那个报信的人给杀死，那个就是对恐惧的恐惧啊。 可能他真的有危险，所以他想 他如果真的有危险只是个假信号，那么就接受这种恐惧给我们的信号，对吧？我们就接受它，我们可以不理会。但是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与恐惧相处。我们真的与恐惧相处的时候，其实恐惧也就不会给你我造成伤害，因为接受了恐惧，对吧？我们对待面对它，那么我们就不会伤害啊。所以呢，恐惧是本来是来提醒我们的，它是一个善意的，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善意啊，却没有帮助到你我，或者帮助到每个人，但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你看呢，他对恐惧的理解，我这就是我想分享他的谈话的内容。虽然说话他有点啰嗦啊，或者是一点口语比较重，我也没有表达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对恐惧的理解，就是我们要正面的对待恐惧。所谓的我们经常说正面的面对恐惧，正面的负面情绪，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接受它，利用它，利用这种负面情绪为我所用。他讲的是这个，他讲所以很多事情取决于我们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情绪本身啊，它就是个工具，就像我们的思维方式一样的，情绪也是一种工具。可能我们没有认识全面或者认识到，所以我们会产生误解，可能会产生一种被动的反应，就像饿一样的，对吧？就像就是饿肚子的饿，他讲一只狗看到了铃声，它就会流口水，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因为我们也是被这样的训练出来的，就是我们对恐惧啊，就是天然的一种躲避，因为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嘛，对吧？趋利避害，导致我们自动的就像，自动就害怕啊。这个其实不应该的，我们应该首先看一下这恐惧到底是什么，这个警报器告诉我们背后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要处理，这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呢，这些东西，所以就我们没有这种觉察能力，他讲觉察恐惧的能力，也没办法发掘自己内心深处的逻辑，所以很容易被一些东西啊不自觉的影响，就是出现了一个联想，我们就流口水，我们就被这种负面的情绪带跑了，带偏了，还没有认识出事物的真正的实相。当我们认出了实相，它与实相相违背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它有正面的作用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理解，它就是一种智慧。我跟我身边的朋友都聊天，我发现他们不快乐，很多是因为他们啊，就是产生了这种对比的环境，错了。比方说，他有做了十个事情，有八个事情呢是好的，两个事情不好的。但是往往他把那两个事情把它放大了，然后呢让自己痛苦。他好以外，其实，是比较出来的，对吧？他但是你取决于你欣赏哪个地方。他讲你一定要找个参考点啊，你等等，就是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取决于你的用处是什么。这地方我就不想说的太多了啊。他讲如果一个人内心他是富足的话，他就不会那样的比较，就是讲跟别人就是攀比啊，或者是那种嫉妒心啊，他讲的是这个东西啊。他讲他这个人如果内心是快乐的话，他就不需要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比出我比别人强多少，他更多的是。如果说人家比我好，那种嫉妒心会出现的话，他会观察觉察自己的内心，发现 OK， 我的嫉妒是因为别人拥有个东西，这个美好的东西。那你想不想拥有呢？如果你想拥有，你就花努力、花时间，或者跟那个人交谈，去学会他，而不是说因为嫉妒他而躲避他，不愿意跟那个人谈，离他远远的。很多好朋友啊，是有他的兄弟变得有钱，他就自动就会离开，他怕他的自尊心受伤害。现在一个好朋友赚了很多钱，你要问问他，你也许可以，也可以赚钱，也是个机会了。但很多人就是对这种嫉妒啊，对这种嫉妒心缺乏这种觉察力和处理能力，最后他的生活可能就失去了自嘲的机会。人的一辈子生活其实也没多少，就了几个朋友。如果有一个朋友，真的发了财的话，或者真的成功的话，你应该真把你的那种自我感放下来，应该去对待这种嫉妒心。所以觉察嫉妒很重要，觉察嫉妒它是一个，就像恐惧一样的，它只是一个报警器而已。善用它，好吧，他讲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他讲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成熟与否啊，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判断。比如一个人是否快乐，他不应该取决于外在的环境，还是取决于他自己。他讲王阳明他也是先找到了自己，所以他创立了心学。如果他不知道心是什么，他怎么会创立心学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时候应该学王阳明。其实学是什么呢？就真正了解我们的心，就是了解，就是觉察我们自己的心啊。他讲的是我们的情绪啊，用我们的心来觉察我们的情绪，对不对？恐惧也好，嫉妒也好，或者贪婪，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的环境，他讲的都是向内求，对吧？所以要觉察我们的所想，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心而发的，对吧？像王阳明的心学，那么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试图要训练自己，知道自己，也就是自己心里面在干什么，啊，以后呢，知道了以后拿来用，啊，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 他像比方说我在学习普通话，其实挺开心的。他像我以前普通话不好，也没怎么练习过，但最近呢要做节目呢，就开始练普通话，学习拼音，然后闲暇之余呢开始练自言自语，在说普通话练习的时候呢还挺开心的。他像我也想做节目，就像你一样的，就是为了分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状态挺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自己呢可以参与，最好把我的那个普通话呢能够练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练得好，因为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我的舌头也特别大，嘴也特别笨，但我相信呢是可以练好的。然后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练习，我发现我以前现在的这个音节，以前的是练错的不标准呢，他讲也没关系，我都接受了。你看到了，他虽然是有的东西没有练好练错了，他对他态度不是一种沮丧。他当然呢，你也不要期望太高，你就会变成一个，对吧，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他也没有这个期望。他接受他的不行，只有接受的时候你反而容易提高他，就像恐惧一样的，恐惧和那种嫉妒一样的，你能够接受他以后，分析他，有觉察他，那些东西都是你心里面产生的那种情绪，情绪就是大脑中的那个情绪脑，以后用你的心去感觉他，以后用你的理智来修改他，最后重新再放回你的情绪中的时候，你的情绪就没有那么样的抵触和反感和拒绝和回避，这时候你就会提高。所以你这时候你那种负面的情绪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老天给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因为我们的拒绝，因为我们的这个天性的那种自我感，最后让我们失去了这种非常好的一种学习的一个机会。他讲的也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讲我想做节目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我不在乎做得好还是不好，我只在乎我自己，把我自己想说的东西完完整整的表达出来，我就很满意了啊。不要在乎别人讲的什么，我尽量用我的语音。他就是，因为他本来是想打文字的，开始的时候他给我打文字，他像我现在就用语音，他像我可能讲的不太好，因为我不善于表达，但是我想做节目，所以拿来练习一下。因为我平常很少用语音，我很喜欢打字的，不喜欢说话的。他像我一生中啊，就是当中他又谈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啊，比方说他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高二的时候一场政治课讲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谈到了那种风动幡动和心动的一个例子，两三个人在讨论，一个人说幡动，一个人说怎么样，但慧能大师说仁者就是他说的是心动，很多人就说他是唯心主义。但是呢，我知道这是挺搞笑的，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和同学整天讨论外星人，他说存在外星人，举了一大堆理由，有些同学说没有外星人，也说了一大堆理由。但因为这个讨论呢，其实我发现事实都是自己，实际上很多其实都是自己看到的，外在的客观世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外星人，都是外面的外在的，其实我们自己的投射，他就说对外星人理解是自己的一个投射，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吧，怎么分析出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当这个事实在说，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很快当我听到慧能大师这句话时，慧能大师说你心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很感动的，就是我很有感触的啊。其实我这时候就觉得一个客观的世界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客观世界，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我觉得慧能大师那句话讲得很对，其实我后来学了一些很多佛学的东西对我的影响很大啊。他讲一条河，人类看到的是河，鱼看到的可是它的家，周围的看到动物看到的又不一样，哪一个更适合呢？实际上都是我们人类投射出来的，那条河还是客观的存在，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啊。从人类说来讲是客观的，但是在动物来讲它可能不客观，所以动物鱼的客观和人类客观也是不一样的。